老师好，
师兄好，我问一下，这个客气求证者，客气求证，那就是亲证啊，让就是礼物，一个是证物啊，就是要亲自证物，客气是吧？这样理解吧？
客气就是在一定的特定时期亲证。
知道了，谢谢魏老师。他这个亲证就是。当时就是自己一下心里就明白，那就说你的知见当时一下就翻身，
豁然大悟，
不是说看的境界啊，就是说有个境界或者有可能有境界，那是只是咒语你恍然大悟，是吧？
不是要证到那个境界，是借助于那个就是了不可得那个不可得那个时候。明明历历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芝，它就是突然就现前了。灵芝毒药这么说啊，你认不认都是它。
那就是一个境界是吧？
那算什么境界啊？我不这么说。
好好，
也不是知界，也不是境界。
啊，好，本然现前的。
无形无相的，你用什么描述它？
就是你能够感受，当时我们现在是无法描述啊。
这个灵芝毒药的时候，你要肯定啊。
啊，知道。
要认识他要肯定啊，一肯肯定。
好，谢谢老师。
真正嘛。
老师，我问一个问题。魏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禅宗指意密一门，这个意密是说的是。
这个话头啊，它是个独头意思。你那个心，它已经就是已经处于我要我说都是已经处于这个妄念不起了，只有这个独头，就这个话头。
话头。
刚才杜老师不是说了吗？念佛的是谁？就只有这个了。其他的那个第六意识，它是不动的。
对。
意密啊，摄住一根呐、
啊。对的
啊，那全部都是那个，全体都是那个移情了。什么时候啪，这个移情破了，那就亲证了。
对的，是。我还想那个意密是不是说那啥了？是不是以心印心？我前面想的是，就是参话头啊，老师。好，我清楚了，老师。好的。
一开始我们是信佛的，首先知道的就是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相信这个三世因果，这个肯定是这也是我们入手的这个法门呗，魏老师。一开始从那有点
说的律宗，律宗专门讲这个的，一般我们。就我们过去是这样，我原来跟齐老师也说过，以前的人他都是先受三规五戒，在佛教里边已经对这个就是没有找到合适法门之前，已经进入了就是那个受戒，大三规受五戒，那到寺庙里边或者到哪个地方是吧？做法会早晚课，还有那个做义工等等，那时候人就是这样的。现在的人越急了，就是没有信仰，直接来修心中心了。他缺了这一块。后来原来我也不懂这个地方，后来邱老师说这个就属于没有信仰。
对，
不可能。
我听邱老师也一直强调，
对吧？
说。
所以我们
现代人没有信仰，
对呀、
只是想那个
修完心中心了，他还没有，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戒。说当然是从戒相上，最后学心中心的时候才知道戒体呀、那时候没有人给你讲的那么清晰，那这个我觉得这个这样说，没有信仰是可以这么，就看着主是这段开示啊，就是入手法门，就是我们没有学人没有入手， 就是没有信仰直接来干了，哎，有很多呀。
这就是魏老师，这就缺了一大块。这个你看，你信佛了之后，从那什么入手呢？肯定是从三规五戒入手。
所以现在师兄弟们，往往你看他从心理学呀、啊，从那个身心灵啊，从外道啊，从他没有这个我说的这个阶段，特别在那个发达地区，哎，他们都是什么西方的那些什么，我说不上来，西方的那些也是好像是有修养，不是有信仰啊，有什么，但是不是宗教，它是另外的一个，那这样子说，我们实际上很多师兄他是缺这一块，
对，缺这块就影响后边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见性，
是啊，什么因果他都不信。不是说他完全不信，他怕受恶报啊，他对因果的，哎呀，没有概念，有很多事情没有概念。那这个事儿，就今天晚上看到这个依据了啊。
对，像二祖就这么说的，你看律宗为初学人入手法门，这就是依据。
后边说什么一手刺印。为生命借杀道引也，口吃作为口蜜，借口业四恶也，亦无所染，湛然宁静为意蜜也啊。这地方全部用的都是逗号，哦天，这估计不是原文的这个点的这些，全部是逗号，不可能呀。
哦，应该是一段意思一个句号啊。身口意三个句号，
这就是后人把这个改那个修正了，或者按照他自己的理解都变成逗号了，这个读起来，哎，好像它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来说的，这就体现不出来了。我读了半天，我看了一下是这回事啊。
这里边就是三口意嘛，身口意啊，它是这个三个。
你要是按照现在的标点符号，你这个，你这个什么呀？由戒而定而会，此则戒定会三法同修。这个以手刺印为生命，戒杀道引也。这个地方就用个分号，
应该是句号啊，
至少是用个分号哈、啊。
对，完了口吃重为
蜜，
口蜜借口业思恶也，这应该是也是个句号。完了，一无所染，湛然明净为意蜜，这就也是一段意思，也是应该是句号。
这就是身口意，
哦，意密后边是戒，贪嗔痴三毒也。
是句号吗？
这个是句号，到这是句号。
对对对，要不是读不通了，所有的都是，哎，应该是句号。
对。
哦，分号。
那咋办？
我师兄说分号好一点，分号也可以。
哦。
反正是这。
戒贪嗔痴三毒也。
哎，老师好，我这书上就是到最后是句号，那都是逗号。我现在跟着说
这不可能，二主，我见过的最
都是逗号。
我不是说你，我是说我见到我考证那个考察呀，学的时候选一个好的法本范本也那个范本啊。那我看到祖师的1930几年出版的全是句号，那不是那不叫句号，那叫句逗啊，就在那断一下。他句号不是像我们现在说的一段完整的意思，说完了给个句号，他不是这个意思。那现在这肯定是后边后人出书的时候又给那个什么了，标了一下，但标呢，我们读的觉得那个意思层次不分明不清晰，那就这样呗。 三人名字为一名一事儿。
对，要按照我们习惯的读法，就律宗为初学人入手法门，由戒而定而会，这个就是应该是句号。下面就说此则，就是心中心法嘛，此则定戒定会三法同修，这下边就是。
你看这会儿
这么就
这样一标你就清楚了，是吧？
对对对对，就。
要不是你看不出来，嗯，
是。刚开始我也是，哎，我怎么哎仔细一瞅啊，这个才是，因为逗号可能跟下边连着呢嘛，要连着读的话就容易。
现在有很多师兄弟，他修心中心，他修完牵着了，他都说不能见性。那我想呢，他必定有那个什么有所或缺啊。就像今天说的这个，你都没有信仰，你来修了也没有粗粝心，也没有，就是我们当时受法的时候，跟齐老师受法，元音老人所有一本佛心经里边就没批了一句，说不具心中心十种智，就不具格修心中心法。现在的人可能都没看重这个事儿，我们过去是有这个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灌顶的时候都会跟他说这个首句心中心十种持，我们知道心中心，不是我们知道那个文殊菩不是普贤菩萨十大愿啊，心中心有十种持，在那个心中心，我想想，大愚祖师千遍版那个佛性经里边，它叫十种行愿。而元音老人专门讲十种行愿的时候，然后前面还有一段话，也是强调这个，你都没有这十种，十种行愿，你都不具有这十种行愿的行持，你怎么可能修心中心能跟佛法跟那个无相密无相相应呢？相应不了，所以修到最后还是说的。师兄弟说，哎呀，我牵着的都没爆炸没见性等等，就是我们在行持中的那个心呐，老是有那个漏失啊，老是都用功不绵密了，那个都和这个无相密和这个佛心它不相应啊，你老有漏失，你跟那个祖师说的佛说的还是就绵密用功这块我觉得是差点，有的甚至说什么呀，说这个二祖说法说的太细了，哎呀真是他就好像是哪用这么说呀，那他不了解是吧，有的老师也这么说，说那个不喜欢这个，还是喜欢直接来，那祖师说的最直接了是吧，
对。如果他认真读了咱们二祖的这个开示的话，他就不会这样想。
不，他觉得这太细了，咋用这样子？这太慢了。好吧。就是我们这师兄弟这么多，我们这么多细密弟子，就是刚才强调的那个，不是强调，是必须要做的，知道吗？
对，我们老师兄啊，也要说跟新上座的师兄啊，或者是想了解心中心法的师兄，也要告诉他这一点，不然的话，就有点那什么，脱节了，就是那种，打完
对啊，你又没有粗粝心，
对，
你又在这个教义上又不清晰，知见上又不清晰，那个用功的这个方法上，这个心行上都差一些，那你怎么能行呢？是吧？
是的。如果说会议有刚上座的师兄，也应该注意，就是我们这个法就是资料包里都有，就是你心中心那个十大行愿，我们之前对，最早的时候都。
那时候是
对，最早的时候都要求背下来，背下来的。我们都会背的，要 有备选、
哦。我记得他们印了一个卡片似的，印了一张吗？
是的，嗯，
好像这个元音老人讲解过，在视频里边、啊，视频里边讲解过这个十大行愿。
我们都为的形成文字都有，我们大耳查里都有。
是，大家仔细看一看，嗯，仔细看一看这个元音老人讲解的这十大行愿视频，也可以看一看。
而且我说的一点都不是那啥，都是我们经历的。就是上师讲这十种行愿的时候，前面还有一段话呢，嗯，那个一定要你看看它如何重要，你看了你就知道了。你看了十种行愿，你去行，嗯，实施，嗯，你那个心，它就是，我说的就别有缺失，是吧？你什么都不干，你这戒定慧你都不都。身口意，你都放野马，那能行吗？
哦，魏老师，这个我发在这个聊天区了。
哦，
主师要求的说的话很肯定，我就读一下，就是这个。
哎哦，
修修心中心法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行十种行愿，也就是要发十种行愿，才有资格修心中心。行愿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品那个行愿，修十种行愿一定要做到，那是一定要做到，才能与心中心法相应。三种元音老人的开始。
哎，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当时只是一句话很短，现在上师后来讲的就更细了。嗯，有人说我们心中心都没有什么，就没有信愿，只是行门。我说不对啊，我们这个信愿行搁哪都是要有的。对啊，你不信入，你怎么可能发愿呢？可能去选了一个法门去修呢？嗯，都那这上师他在这都能说明白啊，这个十种行愿的重要性啊。对，哪一条不懂的就去参究。那不是元老人有开示吗？参究清晰了，然后心里踏实了，就领会了，契入了。再修心中心，应该事半功倍，这又不一样了。
对，是的，他有你就学了之后吧，我们是实修嘛，通过六印一咒，我们实修再对照主师开示，这样就非常快速。要不怎么主师怎么说三五百多就能打开本来啊，就是如此。如果说自己这个三五百座没有打开本来见性的话，那真是自己的事，自己的毛病吧。
我都希望昨天那个师兄他过来听听，过来看看，他关注的全是那种神意啊，相上的东西啊。他应该了解的这个，比如说四大行愿，比如说今天我们学的这个内容，他对主持开示，他完全就是他在打，当然打坐他一直在打，嗯，他觉得作用也很大，也很好，但是从相上来讲，他一直不知道怎么能够离开相，他没有这个概念，他没有这个怎么能够离相。那你学主持开示，它里边就是拨正我们的自见啊，能够契入无相，
是的，
也不离相，是吧？它应该是这样，它关注的全部是相。我的修心中心呢，力量不大呀，降服不住谁呀？那个相，它本来都是假的、虚幻的。你有一种降服的心，你就能就是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你斗吧。
对，
它是本
空，根本问题、
所以必须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有这个什么见惑思惑啊，一个疑惑，你就要学主持开示嘛。嗯，你要没有这些，那你没有这些惑，那你就坚定的那个坐上坐下用功就很好啊。
老师深师兄跟着呢，今天他再会议。
对，就是他要经常用这个祖师开示来熏一熏，不要把那个相当成很真实，真正的知见，哎，他不在意，佛知见，正确的知见，他不在意，那他什么时候能那什么呀？能把那个相给他降服住？
他现在可能一天就
老师我在呢。
哦，对对对，
感恩老师指点，嗯。
嗯，
但是我是这样的，嗯，就是他一直搅扰的我，就不能安下心来。就是我几乎一天多少小时都在被他困扰着，他就是不想让我好好学这个，他就是不想让我好好修这个，他就不想让我修这个，他就想把我控制好，他就是这样。
我都不相信是你动心，好不好？对呀、啊，
这个。哎呀，反正
我想琢磨太深了嘛。
对，我是着相着的挺厉害的，就刚好就是也那个也好被他控制这样，所以就一直转着圈子。
哎呀，外边谁能控制你啊？你外边没有一个东西。
啊，师师兄，别介啊，咱。学着祖师开示，咱听祖师的，听老师的，您去做，您试着去做，不怕你不相信，您做，您看看，就是三五十做，你就有改观了。你别说强调自己，哎，就有，你这么太坚固的话，你不松动的话，那不行。
我再看看那个刚才讲那个四恶，咱再看看那个四恶，让他一
四恶，
嗯，是。我刚才听那个杜老师说了一下，
四恶是口业四恶哈，
哦，
口业四恶，它是一个是妄语、两舌、恶口、绮语，
绮语，
这
样、两舌、恶口、绮语，嗯，
妄语，
就像妄语，两舌、恶口、妄语，哦，还有绮语。你像他这个情况，他只要一想到那个事儿，那就应该你也不会关照，你就把咒语提起来。
咒语，您说的就是我白天也可以念那个，就咱
那
个心经咒。
那你没有别的办法啊？你好像我觉得你关照不了。嗯，
对对对，关照不了，
完全就着在那个相里头去了。
哎呀，对。就是对，时时他都在这样，因为他自己曾经夸耀说他同时能做100件事，他能，当然这样说不好，就是他
你信他呀？我不信他，他一件事也做不成，至少在我这儿做不成，好吗？那你就跟着学吧，嗯
嗯，好的，感恩老师，嗯，感恩老师开始，嗯，
魏老师。
嗯，
这个持咒是不是我修的是六的名？持咒是不是能出生就出生吧？
出生没有说就不允许啊，或者怎么样？还是就是太累了，时间长了太累了，所以采用那个心经耳闻呐，金刚持啊。
开始吧，我一般都是出生念，因为吧，他开始吧。这个念头多嘛，我就大声念，念后呢过会儿吧，我就金刚持，那行不行、
哦？也行啊，行啊。
好的，老师。
你六字名修多久了？
我这个3月30号才修的。
3月30号。
一个月多点吧。
你是没有灌顶是吗？
没有灌顶。
哦，这个情况。
那您想不想修心中心啊？就是您打六字的名为了什么？
我先看看，因为什么我打坐还是两个小时还是不能坚持，就还是就感觉自己不行两个小时，所以吧，我先修六字名，再打坐吧，到一定时间了，或者是吧，身调伏好了。然后再修心中心。
对，刚才那个问你，你打六字名是为了啥呀？
打六字名就是 没一时没有灌顶，我先
哦
先练着。
哦，这个知道。那你学佛是为了什么呀？
我就是为了度自己，为了这个度别人呢。
你怎么了？你就需要你自度？
我身体不好了。
哦，他的问题，他的原因是这儿。嗯，身体不好，这个身心都够痛苦的啊。
嗯，许师兄，刚才您说的打不了两小时嘛，其实我们刚开始上新中心的话都有这个顾虑，就说师兄你不要有这样的顾虑，如果说你想上新中心的话，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怎么过来的呢？就是我们不到点不下座，就是这么过来的。所以说如果说你想学新中心的话，我们义工师兄可以就是您说一下您这个在哪个城市，义工师兄会帮您联系这个传法老师给您灌顶，就可以直接上新中心，都是可以的。
嗯，他现在考虑小心有点不敢，看他样。
嗯，是。要不您就，
因为我家庭事比较多，还有个老母亲需要照顾。
哦。
我是在敬老院里吧，你打坐倒是不方便，我怕断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怕断坐。
哦，还有这事
啊。他也我不是我们那个兄弟姊妹都那个轮流嘛，轮流吧，我是一个月六天，必须在敬老院里吧，那个地方吧，一不太适合打坐，所以呢我就怕断坐。当然呢这也是借口，如果要是真心想修的话也。
他都明白，
是
他明白。
那你就跟着两位老师的答疑，之后有信心了就直接上座。
他这六天，他得等到他的母亲这事儿安置好了，他可能这么想。
我母亲现在99岁了。一直都。现在吧都轮流照顾。
是是是。那你母亲也可以念佛呀，她听不听可以告诉她念佛。
她爸是想起来就念佛。
然后好啊好啊。
身体痛的时候她念佛，哎呦佛保佑佛保佑，身体痛的时候念佛。身难受的时候念佛。
不是念佛号吗？
就念佛号了，阿弥陀佛、
哦、
阿弥陀佛。
哦都明白。也有用啊、也有作用。
对，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老师。我今天抄那个新中心法师有行愿的示意，那个抄第九条里头，有一股子写的那个法华经，法华经里说的这个路就是太长你走不动，就是说比喻的化成，说我在半路上给你设个凉亭歇，所以现在像个化成吧，所以有西方极乐世界，有我们这个世界的都算内院。有东方琉璃世界的诸佛净土给你歇脚，他比喻这个是化成。我读那是妙法莲经读了12年，也不知道这化成是啥。我今儿抄到这个嘛，我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化成，
当然、
原来都不知道，
所有的这个不都是吗？
啊，
只有你证到你自心净土，常寂光净土。
啊。我现在都说半极乐世界，整半极乐世界是一个化成。
当然了，暂时在那儿不是还是要学吗？还没到家呀，那不就是化成吗？
哎呀，这行这么好，这是给这功夫拿，录上来了。我还寻我没敢截图，我寻太长那样了。啊，那我妈这么读12年没有那个。法华经也不知道是化成是啥，我是读化成的，接着才看着，在这啊，极乐世界都是念叨属于化成，那我知道了啊。
我看
啊，就这股了。
老师，我打断一下，插句话，老师啊，那个化成是不是化现的，也不是真实的啊？
这不是像吗？从像上说，这个像它都是 有生有灭的。
哦，嗯、也就是画线的，也不是真实的啊，方便法。
不是你这么说，那这个是阿弥陀佛48大愿，嗯，
啊，
他这个就是有这个48大愿而那个什么呀，
画线的，
就是画线的嘛。
啊、哦，知道啊、嗯，好，谢谢。
嗯，
对，是这个了。好，那我知道了，感恩了。
师兄说。这里定是指什么意思？你是指我们刚才学习的吗？第几条？第五条吗？是吗？你说您那边吵不方便开麦啊？你想再听一下吗？是吧？那我给你念一下第五条，是不是第五条？刚学的那条。哦，对，就是第五条，禅中怕心有外持，此则三密合力，不许不定，亦不会不定。啊，第六条，就禅中怕昏沉，此则不会昏沉，已有咒印也。嗯，师兄说的是这两条吧？
他说了个定是什么意思？因为刚刚那个老师解释的，说不定，那就说可不许不定，就可理解为画空。他这个定可能是问的这个。
没有吧？我听那个杜老师说的是不散乱嘛，你现在修法呢，你没有修法，那个心散乱无比，哎呀，非常散乱。你看看他不是说了心难自一，看见没？是吧？不散乱的时候，他不就是定吗？这么说吧，妄念纷飞啊。
还有说，这个定是不是禅定还是其他意思？
自然又说成禅定了，
嗯，
他不说这个定是什么意思吗？是吧？
嗯，
由定开会啊。当然，你说我们心中心法的定，那应该是这个由定开会了啊，不出不入，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定啊。当一开始的时候，他是这样子吗？是这个有散乱，就是妄念纷飞，逐渐静下来了，定下来了，然后在这个定的这个基础上来开智慧啊，起开智慧啊、嗯。当然，你这个起开智慧，你离不开你的老师。因为下边说了嘛，师以般若引其机，在教之起禅啊。嗯，这个可以，正因为如此，才能证明你坐上所得的这个定向，啊，你有了这个定，你心不散乱了。你就像有的师兄弟，他太难过了，是吧？他心太散乱了，太烦恼了。那你起这个时候也没有那个机啊，他满眼都是那种相，他是烦恼。或者是散乱，就是这样子，起不起来。所以说先下手那个打坐用功得定开会，嗯，实际上他不知道啊。这个你往老是跟师兄弟们说，心中心很快的，也可能三五坐，也可能三五十坐，也可能百十坐，这个不一定的，根据人他不一样的，是吧？那你像我们心中心法一修，马上就能发现妄念，看到妄念，嗯，对，我能不理他？那你这个发现妄念就是最初始的智慧，这就是慧啊！如果不打坐，你怎么能开了智慧，能看到你的妄念呢？看不到啊、嗯！你都是很难过了，我光知道难过，怎么难过？就由一开始就是那些妄念纷飞，哎，便在心里边形成妄想，然后产生妄想。你形成妄想的时候，你已经拿不掉了。嗯，这个修行，它一开始就起这个作用。嗯，你不怕妄念多，你看见它，然后马上提起咒语，甚至像师兄说的，我大声持咒，是吧？嗯，那这个 这不就是会吗？这不就已经开会了吗？最初始的智慧，一修心中心，立马它有三分之二的佛力加持呀，有你自心用功的三分之一的这个力量啊，它这个会很快就开了嘛。久而久之，你那个心就降服了，它就那什么定住了啊。
老师，师兄在聊天区，他接着说，因为他那边乱，不方便开麦。他打字说：“心不散乱，是为定。平时一说定，就误解为禅定。然后老师们答疑，又说心中心不在意，也不排斥禅定，所以他有疑惑。
有什么疑惑呀？平时一说定就是禅定，这个禅定也离不开这个四禅八定这个功夫呀。啊，就是原来心散乱，后来哎逐渐平静下来了，静下来了。”但是这个不是心中心说的，我们那个在心地上用功，我们说在心地上用功，这个定就是不出不入的。乱我也不为他所动，吃咒乱我也不为他那个所转，我来拉回来吃咒，这不就是智慧吗？那你说你不管修什么法，就外道他也有这个四禅八定的功夫呀，这个是五乘共法，所有的都用这个方法，就不甚至呢那个公司里边，他做工那个就是间歇的期间，他还做这个什么呀习禅呢，他也是心乱嘛，现在我看有些大公司什么，他们也开始想用这种方法来给大家解压嘛，所以说这个定，这个禅定是大家四禅八定的功夫，大家都在做，但是心中心一般他不提，因为我们是在心地上用功，我们说的定是不出不入，不为他所动，它是个假象啊，是这样子。不提不代表没有啊，它也有作用啊，是吧？
老师啊，他回复说：“好的，老师明白了。”
好的，老师好，师兄好，我想问一下这个第六者，他说心中怕昏沉，持咒不会昏沉，以咒意你。但是这个我上次我记得听过老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咒持不动，妄语也没有，就也打不动，就是说手印。就是不散不倒，这样就是预定，是不是？
对。
但是我们的手印已经倒了，但是没有散，这种属于一种昏定，是不是？
倒了还说什么昏定啊？昏沉、昏睡。
昏沉，他这里啊，昏，那就是没预定，就是昏沉。他这里持着不会昏沉，那这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的昏沉是只是说非常短暂的那，
就是你没有把咒语听得清晰啊。手印虽然有，但是你持咒的时候没有进行这个金刚智啊，持的就是或者是说你这个人他打坐打打打，一开始他不可能昏沉，因为太散乱了，闹腾了很。后来妄念少了。偏于那个什么昏那个什么吗？昏了，
昏沉，
就是对呀、啊，偏于昏了，因为没有妄念了，你自己吃咒的时候又没有那个什么如法。
还有一个是，就是说我近段时间打这个手印的时候，它前就是说前一个多小时，一个小时
的样子，什么一个多小时，一个小时。
就是说上座，那个就是说，前大概是一个小时之内，
练一个多小时，
他就是说感觉就是说，人就是浑身感觉发烫，特别的这个燥热的那种感觉，热的不得了。
大多数修心中心的人都是这样，他热的都发热
是由是不是由于自己的这个心没有定下来，他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后来，
不要，不是这个意思。你这个修法，他会身心得意啊，就身心他是有变化的。 否则的话我们佛法它怎么它不灵验、嗯、是吧、这个热大家基本上都会有，但是热的程度可能不一样，这个很正常啊，你怎么想起别的来了，我听你很正常、
哦、是很正常是吧、
热也正常不热也正常啊，还有时候凉都正常，
热的你不看它就不行，过了那么大概是一个多小时，自己感觉得到那一个多小时应该有那么长时间，哎，感觉到它慢慢的，不知道是不是随着这个心的平静，它就慢慢的感觉没有那种热的感觉了，也就很清凉的那种味道了。
哎呀，赶紧把这种拉起来，再刺起来，不跟着跑、不跟着这些跑，嗯。
他说我怕昏沉，每次打坐前先睡一会儿15分钟、这样就不会昏沉。
哎，你这个比较特殊哈。那你就睡一会儿呗。哎，一般我们大哥很多人他都是早晨起来打坐，不就是一直在睡吗？他可能是另外一个时间段是吗？他说的这个情况。
王师兄您可以开麦，他说他中午打坐。
哦，对，我说呢，嗯。晚上失眠不正好打坐，睡不着。哎呀，没事儿没事儿，人可以不睡眠的，实际上是。又一个，什么原因不知道，昨天晚上都遇到了。嗯。
他说彻夜睡不着。
对，彻夜打妄想吗？不睡没关系啊，实际上真的是没关系。嗯，睡就睡，不睡就不睡。这是我们说那个五盖，还除五盖呢。嗯，那其中都有一个就是这除睡眠嘛。嗯，
有师兄说打坐时间长，睡觉睡眠就少。
对啊，你特别打气的时候，那人经常。基本上都不怎么睡，
有时候个人情况也是不同。
不睡，晚上还睡不着。
嗯，老人也说过，就入定一小时嘛。我记得
是
古师兄说等于深睡七小时，记得六七小时吧，六小时七小时。
老师啊，老师好，师兄好，我现在看到这里啊、也有师兄说入定一小时等于睡了六七个小时。我就好想自己也能入定，就是从来没有入定的感觉，不是说我在追求，就是说我现在想可能是我还是没有，就是心密所说的心中心所说的是心上用功，不为所动，不出不入，这样子心不散乱，这也是定，可能我的心还是有散乱，还有妄念，然后又注意到腿痛，这可能是还是自己的原因啊、老师啊。
你那个就是说那个入定，真正入定的时候，他内心刚才不是前面都说了，是那个什么呀？是前面你翻到前面，我看到那个，这不是吗？
定生辉，
淡然明净，你看看，
淡然明净啊、
一无所染，这无处无入。
嗯，那到这种
本来就是这样。那我们不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就先不说他嘛。
嗯，就是，我就觉得没到这个程度，没有感受过。然后我想跟老师说一下，今天有个感受，就是这样跟着老师学哈，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你看平时看到这几点都没一起重视啊，今天真的这一课，今天这晚上的学习，我感觉收获很大的。像那个十持十种行愿，我原来看到过，但是我灌顶的时候没有发资料包哈，我就反正跟着亲人，他就说我们学会手印就上座了，直接也没有去看。其实我觉得这个基础很重要的，就是说好像我们自己要求自己要有一个基础，也就是一个必备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吧。我觉得真的学习心中心
不能说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真正学到有收获的，像很多有的千座八百几百座的，他有时候真的都说没有学到，好像没有什么感受的，或者说觉得就没有所说的那么多收获的话，那就是还是自己的原因哦。所以说我现在反观哈，就学这个入佛明宗论，跟着老师听老师这样讲解之后啊，就是特别的有收获。你看这几条还是分享到六条，这种比较啊，真的学反思自己所学，反观自己所学好的地方，确实还不是那么就是说不管是心啊，从心啊，还是从那个身口意啊，这三个方面去看反观自己哈，很多还没有做的真的非常的如理如法，所以说他肯定没有那样的一种好的效果啊，还没不是很相应，我是这样反思自己啊。感谢老师，感谢师兄啊，今天这一刻我真的很受益。好，我就分享说这么多。
所以我就老是有师兄弟，特别是初修啊，他比较迷茫，用功也不知道怎么用，是吧？知见上也就是理上他也不明晰，用功坐上坐下他也不明晰，我就建议他那就来学主持开示嘛。啊，这跟学那个经典还不一样呢。你这个入佛明中大问，这就是心中心学人怎么用功啊，怎么样树立正知见啊。啊，那这个再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看可能看不到位，不知道祖师直接呈给我们是什么啊，你会理解上或者是不能弃入，是吧？理解上是有偏差，还是跟着这些诸位老师啊，这些我们请来的这些师兄啊什么，哎，来跟着他们一块儿，我们大家一块儿沟通嘛，嗯，一块儿参究啊，这样子就比自己学的那个误解要强，嗯，就是这样。
是的，老师。
嗯，西安王云，
我看见他那个聊天区。放松状态打坐，
嗯，
就是感觉嘴巴不动，也不想动，那个就不用动那个嘴巴动了，是吧？能听得清清楚楚的，干嘛要动嘴呢？可以不动，本来这样不是更好吗？
啊，老师好，那个师兄好，我最近呢就是接触到两位老师。两种截然不同的那观念，
你说的是我们新中心老师吗？
是的，一位是修新中心的，就是修了很长时间的一个老师，他们已经签座了，而且已经打开本来了，就是认取了。还有一位是一个灌顶的传法的老师。他们两个人的观念呢是什么样子，就是说听起来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我就有点迷糊了。我就今天
哪个能解决你的问题，
想跟老师汇报一下。第一种观点，他说的就是说我们修学的时候要学这个佛陀的经典，而且要跟佛经相应，要学这个走思大德的这些开示，要认真的学，然后如理如法的打坐，就是说经教也要学，实修也要修。另外一个老师的观点呢，就是说我们在修心中心法的时候，心中心法是一个实操实修的一个法门。他就说百坐之内建议什么书都不要看，百坐以后可以看看老人的云能明心见行或者老人的一些东西，但是不看也可以，最好是少看不看。他说我们修心中心本来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思维啊分别啊要把它歇下来，不要什么事都要老是把它搞明白，这样思维越来越活跃，这样啊相反不好。他就说你只管如理如法的打坐， 打坐到一定的时候，有了一定的定力，自然会趋向就起见那个观照。你没有打坐打好，你观照实际上你是观照不了的。他的观点就是尽量不要去看这些书，然后尽量是你有问题的时候就听老师答疑，没有问题的时候尽量不要去听，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让我感觉有点模糊了。我自己的
你跟谁都行就
我自己我觉得他们都是有点极端了，我觉得
呀，那完了，那你都不相信他，你就都认为他极端。
是的，我觉得也要学也要修，坐上特别是坐上要如理如法的修，就是只关注咒语，其他的一概的不理睬。当你打坐到一定的程度时候，有了定力，你肯定关照就毫无疑问可以关照起来。
啊，师傅，
那你不是他不是有主意了吗？那都不用问了。
我觉得就是好像我觉得两者都有点偏向两边了，我有这种感觉。但是今天听了以后，原来有几个师兄啊是每天都跟到一起在这儿听答疑的，有两个师兄他们立马就不进来听了。
哦。背那个啥了，洗脑。
他说不需要，不需要看书，不需要学，就先如理如法的把做
到。那也好，也好，他愿意听谁的都行。嗯。
哦，好的好的，我就搞得我脑子里有点打架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
那好像祖师讲的这个吧，你看看，他不是讲，就是已经破参了，或者说已经认识本来了，他不是讲的这一类，他讲的修行怎么修，怎么出下手都有。看这不是为初学人入门入手法门是吧，他都有啊，具体怎么用功他都有。他所以说并不是给豁开正眼的人专门给这批人讲的，不是。
如果说你要是觉得两个人都是有两边的话，那你认为齐老师和魏老师呢？那你就跟着齐老师魏老师呗，就不用多想。
我们看主师的嘛。
嗯。
你觉得你看我说的，还有人认为二主讲的太细了。哎呀，这来也是哪需要这样子呀，他认为不需要嘛，是吧？
是，所以。
那你不需要，那你就别参与了呗。
对，
太麻烦了，他觉得这是啥子子啰里啰嗦了，没说出来啊，就这意思。
我倒觉得他有这个想法，我觉得有点肤浅。
那说明他自己没有深入的，别说深入了，他也不想。嗯，哎呀，深参主持开始啊。
其实我们会经常会遇到这样类似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视频号啊抖音也会遇到这些。我们不要紧的，我们不读祖师开示吗？你看看我们是实修的啊，对照祖师开示你就会清楚。咱不说随是随非，就是对你有用就行。刚才老师也讲了，那你有问题问人家的话，看哪个老师能解决你问题啊，哪个能解决你的问题你就听啊。如果说你有自己的一个看法，那也不要紧，是吧？那你就读学习祖师开示啊。但首先呢，我觉得就是敬信这一块，之前我们也学过嘛。你这个对师啊要有敬信，你越敬信越受益。如果说你对老师都不相信的话，那你这个指导师啊指导你的你都不相信，你怎么能受益呢？关键也是这一点。反正个人因缘也是不同吧。我觉得如果说师兄们也都是一直跟着两位老师，我觉得足够了。嗯，我个人认为啊。所以说这个修行嘛也是自己的事嘛。
啊，是的，师兄你说的很对。 我觉得足够了，真的。因为老师我们一直跟着这样一直学，明白了很多，确实知见就不断的去纠正，很好的。只是有时候闲暇的时间在现实生活之中，有时候像前面那个我师兄说的，他有是很精进，有时候要多去向那些之前学的那些师兄学习吧。但是我觉得学习的过程中还是要自己去分析一下，对自己最适合觉得最受用的我觉得就可以了啊。也可以相符的去学，刚刚前面那个师兄说的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人家也是对的，但是要最重要适合自己的哦。所以说师兄刚刚说现在老师跟着现在的这样的去跟着，我觉得也是足够的啦。是的，
我觉得刚刚聊天耍的几段话我觉得都有很有启迪，应该他这个老师都是按照自己的经验来分享的，是我自己的分辨力缺失，可能有的用经典可以吸下自己的妄念，有的可以通过这个休息下来歇下来吸下自己的妄念，这是不同的方法。我觉得他在聊天区发的那段话可以让我释然了，感恩老师，感恩师兄。
哎，他没事了，好
啊，对对，没事就好。再一个，说到这儿吧，就提一嘴啊，有的时候啊，有的老师可能，比如说说了一句，可能我们听了可能会有误解的地方，或者是说我们理解不到的地方，因为听嘛，你再去理解，可能还是跟老师所说的有出入的，或者是老师兄。对，跟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可能如果不太熟悉这个学习的方式，今天
的
课怎么样，听的怎么样？
挺好的，就是我的事儿弄得太什么了，包括昨天讲的。
不是，你在学的事儿，在学的时候是不是有些你是能听进去的是吧？
能，我都觉得特别好，都特别好。
那这不是完全可以转过来吗？长期这么熏习，你那个事儿都不是事儿。是吧？
就主要是还是我太着相了。
现在不说着相，现在不是着这个相了，不是学习了吗？是吧？我要是说你今天晚上也听不进去，那还得想别的法儿呢。那好啊，能听进去，能受益，能知道主师说的意思，至少这一会儿学习的这一会儿，那个像啊，它干扰不动你。
反正就是这会儿听课的时候，我就不跟他较劲，就是这样。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不较劲，只不过你现在还做不到。
对，就是。
那你就继续呗，每天来嘛，是吧？我说的意思就是，你自己有了那个正知见，有了定力，他那个都不叫事儿。这不今天晚上就能说明这个事儿吗？一会儿哎，一下了课了又想起来了，又开始着相了，是吧？长期啊，这样子熏习，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啊。
感恩老师。
好吧，他这个事儿算明白了，知道咋回事啊。
对，经常跟着我们那个学习，跟着答疑，修行上遇到问题就问老师。
好的，感谢师兄。
经常这样的熏习着，记住这个经验吧，就之后慢慢就会好的。